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
This bill does nothing to protect the many very vulnerable people.
2001, we were shaken out of complacency.
I've never seen such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正在行动栏目。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又跟南海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一直在绷着这个心，就是南海的仲裁案的结果什么时候出来。那么目前的这种分析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就是在这个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公布之前，举行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跟安全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会议。
对，
一个呢是香格里拉会谈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还有就是目前刚刚闭幕的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嗯，
那么在这两场会议上呢，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了中美之间呢这种交锋是愈演愈烈了。当然在所有的会谈当中，香格里拉会谈可能是主要讲这个域内的安全话题的啊，但是中
安全防务方面的比较多一些。
对，但是在这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其实还有中国的产能过剩，还有经济转型等很多的话题。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真正大家关心的、愿意聊的，或者是媒体的焦点
关注最多的，
哎，也还是在这个南海的
问
题上。
对，
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把这两件事儿并在一起来聊，这两个会议当中关于南海的这个问题会不会逐渐的升级，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在域内博弈的时候会给周边的国家带来哪些影响。
是，
那么我们来怎么看待这问题，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评论也说啊，中国建议中国要有所行动，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要怎么来应对。
嗯，
当然也有更多的评论我们在电视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呼吁中国进行克制，特别是不要在南海进行这种挑衅的行为。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首先连线的呢是来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好。
嗯，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南海的话题。那么对于目前刚刚结束的这两场会议，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嗯，这个在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谈，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纳什卡德，这是他最后一次可能出现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谈。
嗯
嗯，
这个他这回不像上次，其实我有几个同事也是去参加了这次的香格里拉会谈。
嗯，
他们一直都觉得，其实这一次这个纳什卡德他的这个发言，
嗯，
其实是比上次是没有那么强硬。因为上次
不强硬
是吗？这也不是说不强硬，但是就是这次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去年来那么强硬。
嗯，
而且去年他是在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去香格里拉会谈之前，其实他会做出一个在美国本土做出一个更强硬的表示。
嗯，
而且这回呢，其实他提到了问题，也会提到了关于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不是说只是集中南海，而且也是这个整体的态度，还有整体的语言，就是没有说上次这么强硬，反而是大家都说的这个中国这个中方派出的代表，就是这个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这个这回的代那个反而说啊，孙建国说是这回是这个态度是大家就是记忆中就是最强的一次，而且说是这回这个发声是非常强硬的一次。
嗯，那么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有打来热线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李先生你早。
哎你早啊。
哎你请讲。
淡然谢谢你们好。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勇敢地提出这种敏锐的话题啊，因为南海问题啊，我认为中国和美国是完全可以升级成为战争的。因为呢，但是呢，和平的力量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菲律宾它是中国被称为琉璃国，在大清的时代就和清朝有非常贸易和往来。然后呢，那个西班牙它殖民主义打那个菲律宾的时候呢，菲律宾曾经要求把菲律宾归还给大清治理来得到保护，但是当时呢得到了清政府的反对。那么呢，西班牙后来呢又把那个殖民地呢卖给了美国，所以呢美国一直对菲律宾具有殖民统治，一直到1956年。那么正是由这种历史的关系啊，那么呢这是南海中仇，中国和美国那是针锋相对，是不可避免的。
嗯，
那么在中国的方面啊，中国的军队他说啊，我们的军队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领土，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女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谁怕谁呢？那么中国已经没办法再去退了， 那么对美国来说，从朝鲜战争一直打到越南战争，然后他还签署了对台湾、菲律宾的保护条约，他这种牛仔的自由精神，他也是充满着勇气。那么这种双方的这种斗志啊，那么呢，对于战争来说，人类的历史波澜壮阔的历史都是用鲜血写成的，所以说这种升级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最后要说一点，我们要相信和平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可以解决战争的危险。现在全球一体化，有高些的技术，有 internet， 那么人民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反应。那么全球呢，就是美国 Donald Trump 这种思想啊，美国人民也很支持他，要反对这种全球一体化带来这种战争的危险啊。然后呢，在那个中国呢，也有啊反对腐败、更加民主的生活啊。我呢，就是说，南海对我们澳洲，
你觉得没那么容易会发生这个冲突会升级？
对，和平的力量最后会阻止战争的升级。
嗯，
那么对于南海，对我们澳洲华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是牵一发而动千斤，绝不能战争，不然我们生存的空间就减少了。最后我要感谢 SBS 啊，你们这种具有勇气提出这种争议的这种话题，然后呢今天又播出了我对于那些大学的期望，我非常感谢你们。
嗯，好，谢谢李先生。 好，
非常感谢李先生
跟我们提到了，其实包括在这次南海争端当中，最南海有一些部分存在争议的国家的问题哈，当中提到了菲律宾啊，好，越南也好。那么提到这个南海的争端的话，我们知道前几天这个有关国际法庭提出的这个有关南海的问题，那么来自于中方的，尤其我们看刚才蔡元提到孙建国，那么他的答复就是对于国际法庭的仲裁是不接受不执行，还提出一个不允许，就是这个主权和领海不允许受到侵犯。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那刚才蔡元讲的这一次哈，孙建国比较罕见的这个发声比较强硬。
嗯，那么蔡元，你觉得如果中国真的是这么去错了，会不会违反国际法？
嗯，其实这回这个，其实我感觉是这个菲律宾因为这回准备的是非常充足啊，就是从他这个国际法的角度聘请了很多这个国际专家，
嗯，
而且这个菲律宾这回就是很多的，我因为我自己不是研究国际法的，但是听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专家说，
嗯，
其实菲律宾这回是蛮有胜算的。
嗯，
而且现在中国现在正在全球之内就是发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可以说是得到自己的支持者吧，包括在非洲、在太平洋岛国，还有在欧洲，其实寻找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还有这个中国政府已经大概能猜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可能会对中国不利。现在大概已经有这个40个国家来让他们就是这个公开的支持，说支持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这个主权，
这算是个打预防针的措施是吧？
啊，就是打预防针的作用，说一旦这个中国在这个国际法庭这个败诉的话，这样这个中方就可以说是发动国际舆论吧，这个自己的这个支持者来应对可能这个面临的这个不利。但是中方这个宣布的就是说这个中国不接受这次的这个可能的判决。
嗯，
其实这个中国自从加入这个国际海洋法，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际法的专家分析，其实中国不可能是就从国际法上来说，如果不接受这个决定，其实不一定在国际法上是能站得住脚的，而且在这一个方面，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中方的这个代表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啊，
你觉得不参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这个不参与的话，这个就看这个不参与从现在来看，其实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办法啊，就是一个应对的措施，因为这个菲律宾准备的非常充足。这样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说了，这个世界就是可以说整体的局势上想趋向和平，想全球化。如果有争端的话，比如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果说有关于这个贸易上的这个争吵的话，大家可以有通过这个 WTO 的协调机制或者这个审判机制来裁定，这样双方就不会爆发贸易战。然后如果说是现在有领土纠纷了，如果说是大家都希望和平的话，如果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以国际法来这个遵循国际法来解决问题，这样来降低风险。而且同样的是，尤其是这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像菲律宾，如果说是跟这个中国争执，他其实没有办法武力对抗，所以他只能寻求国际法。如果说中国这回在如果说是情况不利的话，不遵循国际法，就有这种以大欺小， 这种可能的嫌疑啊，由于大欺小，这样的话，其实在国际道义上，可能中国就处于一个劣势，舆论的这个劣势。如果中国就会不接受，像这个美国呀、啊、这些国家就可以很这个明确的指出来，对中国败诉了，不遵循国际法。这样的话，我觉得在中国在南海争端上，最起码是从舆论上就处于劣势。
是的，
所以说如果没有从头准备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看来是一个不太好的决策。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安全事务的专家哈，他们其实也就分析出来了。那么美国呢，一定会努力的去说服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印度还有日本，那么公开支持法庭对于菲律宾做这种有利的这么判决。
是。
但是就像中国签订了联合国海洋公约，但是却不去应诉一样，美国是压根儿根本就没签。但是呢，他也是拿这个条约来反过来要求中国，这非常有意思的。
这叫反介入。
哎，那么刚才蔡元也说了，大陆呢，就是肯定会力图说服这些国家不要就这些事件公开表态哈，至少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受到来自西方的那么多的压力。当然，我们也在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讨，我们其实看到了网友进行了回复。那么资物0503就说，你永远不会理解中国人的想法，自己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用九段线对南海声称主权，自己发布南海宣言，反过来反而是践踏自己做出的承诺。当然，这是一个网友的这么一个评论哈。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其他的报刊上面也就说了，这个联合报就指出，鉴于中国大陆在南海议题上缺乏这个退场机制，这种说法很有意思，缺乏退场机制，北京针对遭到围攻的局面，台面上会跟对方针锋相对，但是私底下仍然会务实的处理双边和多边的议程，而宣布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就纯属是挑衅。我们还能记得住哈，当时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了之后，引起了多大的域内国家的反弹，包括我们当时这个外长毕晓普也都是提出了相应的这个批评的。
但因为我之前看到有相关报道说，最早其实是想在南海设立防空这个识别区，那后来是先在东海给设立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前几天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德国的媒体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什么时候设立这个南海的防空识别区。然后马上我们就看到来自于美方，就是卡特非常强硬的说，如果中国一旦设立南海防空区的话，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挑衅行为了。
而且卡特也说了，中国是在自己垒这么一个长城哈。那蔡元，你觉得中国是在自己垒长城封闭自己吗？
其实从这个东南亚来说，其实中国就是在这个南海问题啊，可以说是也是这几年这个可能这个区域可能越来越紧张。本身这个中国在这个跟这个这东南亚国家，这个自从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其实整个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因为本来是在冷战时期，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支持过这个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其实这个区域内很多国家其实对中国政府是蛮怀疑的。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这个取消了对这些当地这些共产党的支持，然后这个解决了当地很多华侨归属的问题，其实这关系是越来越好，中国已经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在南海问题上其实是引起的这个局势，是和这个国家的关系，你看呢，现在是越来越微妙，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和这个越南和菲律宾，这个有这个争议的。就原来像印尼也是的，像印尼其实中国和印尼是没有领土纠纷的，
是，
但是最近也是因为这个捕鱼的问题，这个中国的渔船进入了这个，对，进入了这个印尼的这个专属经济区了之后，也引发了这个跟印尼的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跟这些国家发生领海问题，这个争执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现在美国就是重返亚洲的战略逐渐加强，而且这些区域国家也越来越希望美国回来参与到区域安全问题来对抗中国。所以说这个中国可能是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美国加强它在区域中的这些那个安全部署、军事部署。但是因为这些跟国家有这个争议，所以说现在这个是越来越明显了。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相关的话题。
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周一谈话类节目正在行动。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聊的是跟南海话题有关的这个内容。那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热线，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张先生，你早。
啊，你好。
哎，您请讲。
哎，各主任好。 有关这个南海呀、啊、国际仲裁案呢、啊，这个我们泱泱大国啊，人才众多啊，为什么不去面对呢？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人才是很多的、啊，我们的历史的资料都有啊，
嗯，
郑和下西洋，很多海图都还存在的，为什么很多事迹、很多那个以前的留下来，以前留下来这个海图啦，什么证据都可以提出来，甚至台湾在太平岛还是有军队啦，当然是越南在靠近的岛屿，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啦，那那个黄岩岛菲律宾是有他的权利没有错，但是这个大家提出来，不要光是凭一句话就要压杀人家，这个不行的。
嗯，
你可以把历史的证据，郑和这个明朝也是很，已经好几百年，好就是千年的，这个的很多海图的证据可以拿出来。
嗯、
啊，我们很多专家啦，海洋华现在大陆也有很多专家啦，为什么不让这些专家去跟他们辩论呢？
嗯，
还光他们就是不理不睬，这个不行的。这个人家，大家现在国际要和平嘛，
嗯，
大家有什么数据拿出来讨论？
嗯，那您觉得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会是怎么样呢？
台湾它是当然是要互为共同开发嘛，大家合作嘛。
嗯，
也是跟那个大陆一样，就是说大家共同开发和平，那就是大陆的立场就是说，哎，你美国不要来参加这个意见，这是没有错，但是这现在是国际海庭呢，海洋法是海在海牙嘞，这不是在美国，不是美国出面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据理力争啊。我们有很多证据啊，
嗯，
有历史的数据啊，
嗯，
这个第二个就是防空，这个防空设备，这个美国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因为在40年前我船经过那个西雅图那个地方，他们老巢不只是防空啊，船要经过还要跟他报备的，
嗯，
他们还更强硬的，40年前他们就这么搞了。这个航空设备是为大家的安全，尤其现在很多空难，这个航空设备是最好的，就是甚至说我中国现在已经是联合国的理事国了，就是这个航空设备专家，联合国的专家出来讨论出来规定都可以啊，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
嗯，
这个都很多理由可以做了，不要，
嗯，
不要不理睬人家国际的仲裁了，
嗯嗯，
好的，
嗯，我的意见是这样，哎，
好
的，
谢谢，
非常感谢张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但那个蔡元和谢欣，
嗯，
其实他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就是太平岛，
嗯，
那么太平岛呢牵扯到台湾对于南海的这个立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台湾在南海立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看到了评论。那么台湾政大外交系的教授刘德海就认为空间是有限的，蔡英文新政府不可能放弃太平岛啊，但也不可能像马政府那样积极的强调主权，一切只能低调。那么前立委林玉芳就指出，现在美国与大陆的竞争关系不同于冷战时代，其他国家没有必要非找一边当这个固定的靠山，
嗯，
台湾应该因时质疑，灵活的站在双方中间啊，最大的重点呢是维持自身利益，又不得罪任何一方。那么关于南海这个岛的这个问题，其实除了太平岛，我们还可以看到跟日本之间有一个局域的叫冲之鸟。
是
冲之鸟究竟是岛还是礁这个问题啊？这个你在台湾，我知道前段时间大选的时候，前后也是爆发出来这个讨论。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这个观察？
其实台湾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地位，因为在前一任的这个马英九政府这个执政时候，对这个主权问题，尤其是在南海、东海，这个是比较强硬的，就是宁可，就是也不说宁可得罪吧，但是就是在这维护主权方面是比较强硬的。尤其是马英九在卸任之前还专门飞去了这个太平岛。
嗯，
但是这个新任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因为这是新的民进党政府执政，他当然是想跟这个大陆拉远关系，同时跟这个日本、美国发生这个更好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日本，所以说这个他这个现在就是有点投鼠忌器，因为 这个谢英文既在这个总统这个就职的时候说到就是要维护这个中华民国主权，但是同时他这个外交上的方向就是想跟这个日美拉拢关系，所以在主权问题上已经就看出了，尤其是在对日的问题上已经就不像马政府时代那么强硬，所以说这个台湾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而且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主权的这个诉求，比如说这个九道线其实也是严惩这个民国政府的，其实台湾和中国的这个领土的这个诉求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台湾又要避免这种这个外界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个台湾和大陆是一起这个维护这个南海的这个主权，而且这是大陆方面非常想这个台湾这个做。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在海牙的这个诉讼啊，其中还包括了关于太平岛的这部分内容。
对，
那么关于太平岛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中国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其实也说到了太平岛当然是属于中国大陆的啊，这个声索都是跟台湾很类似的。但是就会出现刚才你所说的这么一种情况，会不会让人觉得大陆和台湾然后绑在一起，那么针对南海进行有一个合作？那么我们现在马上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Mary 你早。
早上好。
您请讲。
我对这个问题呢我挺感兴趣的。那我觉得就是从美国这个态度来说，美国他没有资格，因为我就是关注这些国际事务啊，因为他每次呢都他就是不平等，他总是向着他的盟友的。这个我对他这个观点呢，他的国际观点我有些质疑的。那关于南海的争端问题，有些国家也是支持中国的。在历史，从历史上来说啊，近代历史，那么越南、菲律宾和印尼都和中国有摩擦的，有些问题的，每一次有争端的。那我希望要是如果要是在国际法上，那美国国家能公平公正，如果总是向着自己的盟友，不出于公平公正来的角度，那他们没有资格。那从历史上，我们还是我觉得刚才那个老先生说的比较对的，我比较赞成他的观点。那么从历史，根据历史海图，如果国际公约、国际法是公平公正的，那我就觉得赞成的。如果不公平不公正，这些国家总是向着盟友的。那我不支持。所以我就是我的观点。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 Mary 提供您的这个观点。蔡元，刚才 Mary 提到了这个国际法的这问题，国际法是公平公正的吗？
这个因为这个国际法它现在这个其实这个国际法是在这个海牙它是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做出的这个判断。而且这个又说到另外两点，其实说到另外两个国际法的最近的案子，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印度和这个这个 Bangladesh， 他们也是有这个关于这个对孟加拉，他们也是有这个争议的，也是有国际法庭这个做出的判决，其实是对印度不利的，但是印度政府也被迫接受了。然后这个普京政府他当时也是有一个国际法庭的这个判决，虽然说他不承认，但是他就是承认这个法庭做的决定，但是他在就是相当大的程度上也遵循了法庭的决定，但是在口头上说也是不承认。这个国际法其实这个就第三方裁定还是在国际上蛮有公信力的。这个说到美国，就是也不得不说，其实美国这个确实是大家看来世代都是在支持自己这个盟友的伸张，而且同时美国政府没有签订国际法，所以说他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说话可以说是不硬气。其实美国这个本地的很多这个评论人士，包括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还有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其实都是希望美国国会能遵这个尽快的这个签署这个国际法，这样的话美国在这个国际场合说话就可以有更加的这个硬气，因为他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自己都不是缔约国，所以值得起中国来也是比较气短。所以说但是这个国际法就是如果像刚才这个先生说的，中国如果有足够的这个理由自信这个领土是自己的，为什么不去国际法庭替自己伸张，反而是就是单方面宣布这个不介入不接受，所以说这样。
那你认为为什么不去？
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并不一定能准备好 去这个打这样的一个国际官司。
嗯，
不像菲律宾，其实这个国际法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就说到，其实使用国际法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就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国家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就觉得只能通过国际法，尤其像菲律宾这样的中非之间的国力悬殊太大，
嗯，
所以菲律宾只能通过诉诸国际法来这个维护自己的主张。但是中国因为这个是也可以世界超级大国吧，第二大国，可以有军事、政治这个各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就是觉得国际法可能也认为国际法的判断可能对自己不利，所以会不会选择这个途径，所以说这个考虑的可以其他方面来考虑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蔡元，特别是感谢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